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1月27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文时间晚上10点，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世界各国加大努力控制武汉肺炎疫情，中国延长假期推迟开学，增加拨款防控疫情进一步扩散。随着武汉肺炎确诊的病例在香港持续增加，香港民主派人士和工会团体纷纷要求政府关闭香港和中国大陆之间的口岸，禁止任何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士进入香港。如果政府不回应这些诉求，医学界工会是酝酿进一步行动，包括罢工。香港前立法会议员、工党创党主席李卓人说，为了挽救香港，他们要求彻底禁止来自大陆的游客。
This chief executive, I think that he is putting politics ahead of human life. She is more concerned about.
李卓人话：不过呢位嘅特首系将佢嘅政治置于生命之上，佢更加关心佢同中国嘅关系，或者喺禁止游客到香港嘅问题上，佢唔愿意对中国说不，所以佢认为香港有咁样嘅政府系非常之不幸。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嘅报道。另外，美国篮球巨星高比拜仁因为飞机失事逝世。下面请听由头文分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中国承认目前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形势严峻，处于防控关键时期。同时，一些国家同中国政府协商，接回他们该国在武汉的侨民。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马晓伟1月26号在国新办记者会上面承认，目前新型冠状病毒传染性有增强的趋势，疫情形势严峻复杂，处于防控关键时期。中国官方在27号发布的最新确诊和死亡数字显示，截至1月27号零时，全国累计确诊病例2740多，死亡人数是81。去年年底在武汉开始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已经蔓延到除了西藏之外，中国各个省市自治区亦都波及到全球10多个国家和地区。路透社说，西班牙政府正是和中国政府磋商，希望将在武汉的西班牙侨民接返国。英国外交部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之中表示，将会帮助他的公民离开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中心地带武汉。声明又说，他们正是协调为英国侨民提供一种选择，给他们离开湖北省。中国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仍是迅速蔓延的严重形势，中国在星期一就是1月27号宣布将春节假期延长到2月2号，并且推迟大中小学学校开学。此外，中国的财政部仲宣布拨发600多亿元的经费，加强基层疫情的防控。中国国务院在星期一的一份通知之中说，为了加强疫情防控工作，有效减少人员的聚集，阻断疫情传播，2020年春节假期将会延长到2月2号农历正月初九星期日，2月3号星期一正常上班。此外，各地大专院校、中小学、幼儿园推迟开学，具体时间由教育部门另行通知。最初从武汉爆发的病毒感染目前已经造成了81人死亡。中国国家健康卫生委员会在星期一说，26号这一日30个省区市报告新增确诊病例769例，到目前为止的累计报告确诊病例已经达到了2744例。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马晓伟星期日说，新型冠状病毒的潜伏期最短的有一日发病，但最长的可达14日。据媒体报道，美国篮球传奇人物高比拜仁星期日在洛杉矶郊外的一次直升机失事之中丧生。据报道，高比拜仁是在卡拉巴斯发生的坠机事件之中确认死亡的5人之一。41岁的高比拜仁在美国 NBA 打了20年的比赛，是第4高得分手。他曾经率队获得5次总冠军、18次全明星。他在2016年退休。高比拜仁曾经访问过中国，获得众多中国球迷的喜爱。争议和悲伤成为第62届格林美颁奖礼的一部分。该奖项在美国时间星期日在洛杉矶举行。高比拜仁死亡令到在场的人感到哀伤， 以及美国唱片学院的行政总裁黛博拉·道根被停职的争议影响了颁奖礼的气氛。而主持人亚历西亚·海斯说，是音乐界最重要的一晚，他们所有人目前都感到疯狂地悲伤。他又提到了篮球传奇人物高比拜仁和他13岁的女儿的死亡，他们是在星期日早上发生的直升机失事之中丧生的9个人之中的一位。他说，
And we're literally standing here heartbroken in the house that Kobe Bryant built.
主持人阿拉西亚海斯说，他们实际上站在高比拜仁有份兴建的建筑物里面感到非常之伤心。格林美颁奖礼是在斯台普斯中心现场直播，该处亦都是高比拜仁在洛杉矶湖人队担任后卫展示了他多年的篮球才能的体育馆。土耳其发生强烈的地震之后，救援人员在星期日从倒塌的房屋废墟之中撤出了更多的生还者，但是死亡人数至少上升至38人。在上个星期五晚，土耳其东部发生了 6.8 级地震之后，在起重机的帮助之下，4000人在灾区埃拉泽寒冷的温度之下在瓦砾当中进行搜索的工作。当局说，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从废墟之中救出了45人。根据土耳其政府的灾难和应急管理机构说，地震之中有超过1600人受伤，其中13人伤势严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随着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在香港持续增加，香港民主派人士和工会团体纷纷要求政府关闭香港和中国大陆之间的口岸，禁止任何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士进入香港。如果政府不回应这些诉求，医学界工会是酝酿进一步的行动，包括罢工。据美国之音记者任新松香港发来的报道说，香港工会组织职工盟和香港多区的区议员27号星期一先后来到香港特首官邸递交请愿信，要求暂停让所有中国大陆的人士进入香港，防止武汉肺炎进一步扩散。参加请愿的人士打着封口岸、救香港、封关保港、刻不容缓等标语口号。香港前立法会议员、工党创党主席李卓仁说，为了挽救香港，他们要求彻底禁止来自大陆的游客。
This chief executive, I think that he is putting politics ahead of human life. She is more concerned about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他说，但是这位特首是将他的政治置于生命之上，他更加关心他和中国的关系，或者在禁止游客到香港的问题上，他不愿意对中国说不，所以他认为香港有这样的政府是非常之不幸。香港职工盟主席吴敏仪认为，政府应对太迟。
所以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抗议，告诉香港政府，你还没有做好你应该作为把关的工作，有没有好好的保护我们香港雇员。
他说，他们今天来到这里抗议，是说给香港政府知是没有做好把关的工作，没有好好保护香港雇员的安全。吴敏仪担心，虽然政府开始禁止来自武汉的人进入香港，但这个措施恐怕来得太迟。他说，现在一切是太迟，但是总是要做，不能够耽误到让他们从其他港口、其他地方来到香港而置之不顾。目前香港确诊的病例已经增加到8宗，在新增的两个个案当中，一个是位居于深圳的68岁女子，她自从1月21号起出现发烧和咳嗽，1月25号从深圳经罗湖口岸来到香港的时候，被卫生防护中心港口卫生科人员截获，并且送到北区医院接受隔离治疗，现在情况稳定。另外一个人是位居于在武汉的64岁的男子，是本港第三宗确诊个案，62岁女病人的丈夫。由于他是属于密切的接触者，1月24号已经被安排到麦理浩夫人度假村接受检疫。他第二日晚上出现发烧，转送屯门医院接受隔离治疗，现在情况稳定。他1月19号乘搭高铁的列车由武汉到深圳北，再转乘高铁列车到达高铁西九龙站。西九龙高铁站是香港和中国大陆游客往来频繁的重要口岸。
我的区就在高铁站旁边，
有医疗背景的香港区议员朱伟芳说，他的区就在这个高铁站的旁边，他们有很多的路是连接高铁，他们那些游客都是他们的那边游览或者到其他的区域。他说担心医护人员是超负荷工作，病床使用率是120%多。朱伟芳说，所以变成香港人要快点出院，比来到的内地人住院治疗，导致一些香港病人未治疗好就要出院。职工盟和民主派区议员都向特首递交了请愿书。职工盟主席吴敏仪说，如果政府不采取封关的措施，医护人员工会有可能会采取罢工行动。
所以我希望所有的雇员，所有的香港人必须要明了，要支持我们医护的行动，就是因为他们就是我们香港最后一道防线。
吴敏仪说，希望所有的雇员，所有的香港人支持医护人员的行动，因为他们是香港最后一道防线。美国之音记者任新在香港报道。前无国界医生组织成员、美国纽约州南安普敦市石溪大学传染病专家拉吉夫·费尔南多医生，本月17、18号两日在中国武汉专程现场考察新型冠状病毒的状况和政府的防控。他回到美国不到一个星期，已经接受了包括美国之音和美国广播公司在内的五家媒体采访。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对他进行的电话专访，他分享了在疫区的经历，并且将他看到的真相是告诉大家知道。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美国之音记者宇宙，以下简称记者。记者问，请你讲讲你这次的行程好吗？费尔南多医生，以下简称医生。医生说，他对自己研究的传染病行业非常有热情，一听说中国武汉爆发了新疫情，就匆匆决定要飞过去实地看个究竟。他通知了一声老板，定下了第一班最便宜的班机就走了。2014年伊波拉病毒和2016年寨卡病毒爆发时，医生也是同样的冲动，他亲自赶去了西非的伊波拉爆发地塞拉利昂首都佛里敦，和寨卡爆发地巴西东北部的雷西非。讲回这一次的武汉行程，医生乘坐的是美东时间1月15号下午18点，即北京时间1月16号早上6点的航班，从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先飞到奥地利的维也纳，从那里转机到北京，再从北京转机到武汉天河国际机场落地。这阵时已经是北京时间1月17号上午11点，总共花了31个小时。之所以绕一大圈是为了便宜机票。如果从纽约经香港到武汉，机票要贵1500美元，而且只是经济舱。医生完全是自费考察，没有公司给他报销，他从来都只是坐经济舱。记者问，他注意到医生住在汉口的喜来登酒店，只停留了一个晚上，日程很紧张，这一日的时间你看到什么呢？医生说，是的，他的类似行程都很短，就是到当地去实地感受一下，然后告诉大众听他的所见所闻。他住在汉口泛海路广场的喜来登酒店，在泛湖路上入住之后，他向酒店服务人员问路，服务人员告诉医生听，你是外国人，最好不要出去多走动。医生就告诉他们听，他要去看看那个的海鲜市场。他们说那里不安全。医生就说，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去看那个的市场。医生从酒店坐了出租车，几分钟之后就到了附近的一个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医生在那里一边走一边看，一路上医生注意到大众根本都没有害怕，一切都很平静，大家都相信政府讲的一切都在控制中，边个都不需要担心，都不知道政府到底隐瞒了什么。戴口罩的人大概只有10%，即使是武汉机场看起来也都很平静，虽然政府说进行过很多的检查，但是表面都看不出。不过那个的海鲜市场除了卖鱼之外，还贩卖野生动物，包括蝙蝠、蛇、鼠等。这一次的病毒应该就是来源于蝙蝠、蛇，亦都有可能。记者问，你有没有在鱼市场影相呢？你在中国做的那一个谈武汉病毒的视频是怎样做出来的呢？医生说，我不是怎敢在大街上影相，因为感觉很危险，我是外国人，很引人注意，他们很可能会因为这个就将我关入监狱，我就不想出现这样的结果， 我愿意到武汉去，但是真的没有勇气到处拍照，我非常害怕被逮捕。比如说我落了出租车之后，要司机等我15分钟，这阵时我向旁边的建筑物看了几眼，一个警察马上就出现在我面前叫我走开。我紧张死了，在中国真的很恐怖，我真的怕被他们捉起来。我不懂讲中文，他们又不懂讲英文，我完全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情。无论是怎样，我是第一个到中国调查这个病毒的美国医生。医生是在第二日离开武汉时，在机场过了安检，过了海关之后，感觉应该算是安全了，先至在上飞机之前对着新买来的苹果手机录了那一段你看到的视频，发布了他在中国的见闻和感想，后来将这个报道放在油管上。这里提到手机是因为他不想用平常使用的摄像器材，因为那个太明显，于是在离开美国之前特意买了个新款苹果手机，方便在中国做这个的工作。事实是他们根本不会让你在路上拍摄的。记者说他的视频中的画面是坐在出租车里面和在机场拍的。记者又问，根据你在中国的短暂观察，你怎样看到中国政府对这次疫情的处理呢？医生说，不是我要讲中国政府的不是，但是我真的觉得这里有几个问题。第一，有些人喜欢吃野生动物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而政府应该做的是加强监管，出台相应的规定，将这些买卖规范化，比如说将各种动物分开，规定相应的存放和接触的卫生标准，而不是好像那个医生看到的市场那样，各种野生动物杂乱地混在一起，地面环境明显污糟邋遢和潮湿，根本没有规定，这种的样发生病毒传染是情理之中的。第二，遇到这样的问题时，医生说他觉得中国政府不愿意发布真实消息，一切都不透明，甚至好几日不更新信息，这个意味着政府不及时阻止疫情的传播。医生刚刚讲了他上个星期的周末在那里的时候，一切看起来还是很平静，这个其实很不正常。在那个之前，政府竟然有三日没有发布新增病例的消息，在这一种疫情爆发期间是不可能的。对于我这个传染病医生而言，这个绝对是敲响了警钟，是非常可疑的。现在疫情发展到目前的程度，就是因为中国政府没有公布应该公布的信息。有人问我这一次疫情和 SARS 的对比， SARS 的感染者死亡率大约是 10%， 但是这个只是根据中国政府给出的数据，如果政府的数据不真实，我们也都没办法进行对比，也都没办法预测。记者最后问，怎样看待武汉的封城行动？医生说，他认为这个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做法，至少是当代没有的，是原始的行为和思维。类似事情14世纪有过，但是那个是600几年前为了防范瘟疫，现在将3500万人硬性关起来，在传染病领域是闻所未闻。所以现在他讲当地再也都没有人敢信政府了。政府切断公交车，切断铁路，医生说真的从来都没有听过。医生还担心这么大规模的封城是强迫健康人与感染者混在一起，使更多的人感染，这个是中国政府一个引发很大争议的行为。问题是我们还在等待他们的信息，但是讲实话，医生说他不相信中国政府，他不得不礼貌地充满敬意地对问他的记者话。医生说他怀疑中国政府不是大家对他有看法，而是他自己促成大家有这样的想法。关于人传人，政府一直否认，但是这个是医生一直认为的，因为毕竟感染的人并不是都去了那个海鲜市场。总之随着形势的发展，医生说他认为这一次疫情正在向 SARS 的方向发展。你看看中国政府正在武汉建一间有1000张病床的医院，这个是有原因的，他们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他们现在已经被迫无奈才出手，如果早做的话情况就不会那么严重。医生了解到那里的医生已经精疲力竭，根本对付不到那么多的病人，医院里面病床不够，资源枯竭。 仲有医护人员受到怎样的保护，这个都是很大的问题。中国这一次的情况可能会非常的差。医生说过，找到病源的时间拖得越耐，病毒变异的可能性就越大。美国之音记者宇宙的报道。
或者没人会想到2020年的黑天鹅事件这么早就降临。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上面的双方签字的麦积还没有干，武汉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疫情就迅速爆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截至1月25号的两点，中国内地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已经突破900，死亡病例是达到26宗，全国除西藏以外已经全部沦陷。继武汉1月23号封城之后，再有13座的中国城市采取了类似的整体隔离措施，总共大约有4000多万人处于封锁之下。对于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说，武汉新冠状病毒的疫情来临的时机不能够是更差，中国经济增长正在处于近3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而且前景依然黯淡。中国刚刚同美国达成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但是贸易战并未有停止，仍然有价值近37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是处于美国关税之下，投资、贸易、消费者支出以及是企业信心都是出现下滑。而此外，中国仲面临着好艰巨的债务问题，中远期仲有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但是2020年刚刚好是中共制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亦都是中共定下的两个一百年目标的第一个一百年，能否实现的关键一年。北京原打算是藉着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签署提振市场的信心，再加上春节黄金周的旅游、餐饮、零售以及娱乐等行业上的拉动，给予了2020年的中国经济一个开门红，这种预期现时显然正在是落空。受武汉封城以及新型病毒肺炎疫情加剧的影响，中国股市在1月23号春节长假期到来之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下挫了 3%， 创下了近9个月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离岸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亦都纷纷下跌。星期五亦就是农历大年除夕的当日，北京、上海、重庆等11个省市启动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一级响应。北京无限期关闭了长城、十三陵、故宫等著名的景点，原定从大年初一开始的各地新春庙会、迎春活动以及是亦都被取消。中国其他的各大城市亦都采取了类似措施以避免人群聚集，很多的民众取消了行程和节日和亲友团聚的饭局，选择是留在屋企里面。这些措施虽然能够有利于降低病毒的传播，但是却是急需提振的经济起到降温的作用。据亚洲开发银行的预算，2003年的 SARS 疫情给予了中国经济带来了61亿美元的损失，约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0.5%。 而有消息说，源自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规模恐怕要远远高于当年的 SARS。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部前负责人经济学家埃斯瓦尔普拉萨德对华盛顿邮报表示，武汉疫情的发生刚刚好中国经济增长看起来已经相当脆弱的时候，他说这个将会抵消美中贸易协议对消费者以及企业信心部分的提振，他有更加广泛的传播可能甚至会扰乱整个亚洲的旅游、贸易以及是供应链，并且对全球经济产生连锁的反应。随着疫情的不断扩大，有越来越多被封锁在所在城市的民众开始感到焦躁以及是不安，公众抱怨地方政府官员反应迟缓，错过了控制疫情的最佳时期。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当时武汉市召开市人大、政协两会，延误了采取行动的时机。南卡罗来纳大学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说，武汉市委早就知道疫情的发生，但是一直是压住不动，没有话给老百姓知，亦都没有报告给北京知。他们从认为自己的两会很重要，他是漠视成千上万的人、几十万人的生命。他说这样令到人民看上来这个政权对人类生命的藐视。 直到1月20号习近平作出指示，要求各地政府必须要做好防疫以及是控管工作，采取有效的措施，坚决压制疫情蔓延的势头之后，武汉市政府才开始行动起来。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问题专家布兰切特对华尔街日报说，习近平的领导风格导致中共官僚体系里面充斥着观望对待的态度，官员们是要等中央表态之后才敢采取行动。1月23号有着1100万人口的武汉市在凌晨宣布关闭离开武汉的通道，全市公交、地铁以及轮渡停运。在过之后，习近平未有再就武汉疫情作出进一步的指示，他和其他6位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亦都没有前往疫区视察。有网友在微信的朋友圈当中发放了是2003年非典时期胡锦涛和温家宝前往医院慰问医护人员的照片，和这一届的中共最高领导层作为对比。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发起人杨建利对美国之音说，每次危机的发生都会将政府的公共管理能力展现出来，而武汉的疫情的恶化暴露出来的不单只是公共管理能力的缺陷，你会发现整个过程，他说，第一要控制舆论，第二就是控制社会，第三就是要考虑自己的政权安全，第四又要人感觉到若无其事。比如是1月23号《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令人觉得好像根本是没有这次的疫情。截至1月24号，中国各大官媒的头条仍然是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出席2020年新春团拜会的讲话。他在讲话当中未有提到武汉的疫情，很多的网民对习近平未有提及到新型病毒肺炎疫情的迅速扩散，以及用封城这种的措施给予了公众带来的恐慌以及不便感到愤怒。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面展示一个写字板，上面写着中央政府放弃了武汉，显示民众对得不到救治的失望。还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面发布武汉各医院人满为患的视频，其中一个在海内外社交媒体上面广为流传的视频显示，医院大厅里面大批等待救治的患者，忙碌的医护人员和三个具体上去是病人的尸体混在一起，美国之音无法判断视频的真实性。杨建利说，每次危机都有能够成为压倒骆驼最后一根稻草。有消息说，武汉封城的决定是导致大批恐慌的民众逃离，还有可能反而加剧了病毒的蔓延。如果疫情继续蔓延下去，控制不到，就很有可能成为威胁政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一名中国留学生因为在美国发推讽刺习近平而在中国被捕并且被判刑，美国联邦参议员要求中国当局立即放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这名留学生叫罗代清，是译音，今年20岁。媒体报道说，罗代清2018年到2019年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文理学院就读，去年7月放假返回老家武汉之后被捕，并且在11月被判刑6个月。媒体根据2019年11月5号的一份法庭文件说，罗代清2018年9月到10月在明尼苏达大学就读期间，利用其推特账号张贴了40多个评论和不雅照片，丑化国家领导人形象的言论以及不雅拼装图片，产生了负面的社会影响。文件说，这6个月的刑期包括罗代清已经被捕的时间。媒体在一个与罗代清有关的推特账号内发现几张科幻动画片《火星鼠骑士》之中的大恶棍林伯格的照片，被认为好似习近平，而被贴上习近平的口号借以嘲讽账号，并贴出一些小红维尼的照片，后来因为被用来讽刺习近平的外交形象而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被禁。罗代清的推特账号是2018年9月开通的，最后一次贴文是2019年6月，也就是罗代清被拘留的前一个月。法庭文件说，罗代清承认自己使用假名发出了这些讽刺照片，随后认为不妥而删除。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
有中国公司为防范疫情要求员工在屋企工作，大规模疫情预计会令中国经济雪上加霜。美国即将从武汉撤出领馆工作人员。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中国国务院在1月27号星期一宣布将春节假期延长3日到2月2号，但是路透社报道说很多公司还决定在2月2号之后员工要留在家居里面上班。中国的阿里巴巴和腾讯星期一就是1月27号分别启动员工居家办公机制。阿里巴巴集团给了员工发布通知说春节假期之后2月3号到7号是居家办公，暂定2月10号星期一恢复正常办公，这个情形亦都适用于香港的雇员。路透社星期一的一篇分析文章认为，虽然目前就具体估算出疫情对企业和消费者的总体影响到底有多大还是为时过早，但这个已经造成了81人死亡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预计将会伤害到中国的经济。这篇文章又说，目前大众普遍认为随着政府宣布采取延长假期、限制旅行等等的各种防疫的措施，在短期内经济将会受到负面的影响。美国星期二将会用一架包机从新型冠状病毒造成的肺炎流行的中国中部城市武汉撤出美国领事馆工作人员和一些美国的公民。纽约时报报道说，美国国务院已经下令驻武汉领馆的所有工作人员离开。美国国务院在星期日的一份电子邮件之中说，其他希望乘搭包机离开的美国公民要先同美国大使馆联系，包机座位极为有限，将会优先考虑面临冠状病毒风险更大的人。法国宣布这个星期派专机前往武汉接回被围困在那里的该国的公民。法国卫生部长布申星期日说，经中国政府同意，法国这个星期之中将数以百计的法国公民直接从武汉空运返法国，并且立即将他们隔离观察14日。在这个之前，中国当局对武汉以及周边一些县市实施了封城的措施，希望以此控制新型冠状病毒的扩散。当局又说，截至星期一零时，超过2000人被确诊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有80人已经死亡。中国有关当局在星期日就是1月26号说，将会暂时禁止一些省市的省际和市际的客运。同时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已经启动最高级别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回应，努力控制致命的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全国进一步的蔓延。官方媒体报道说，从星期日起，所有进出北京的省际的客运和省际旅游包车全部停运。目前北京各长途客运站已经收到了这个的通知。日本厚生劳动省在1月26号说，一名从中国湖北省武汉市来日本旅游的40多岁的男性确认感染了新型冠状的病毒，这些是日本国内确认的第四宗的感染。最初在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继续呈大规模的蔓延的趋势，美国、南韩、泰国、澳大利亚、法国等国家都已经报告有确诊的病例。香港迪士尼官网宣布，从星期日1月26号起，乐园暂停开放，同时香港确诊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升至6例。香港迪士尼说，为了配合港府采取的防疫的措施，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考虑宾客以及演艺人员的健康及安全，乐园将会在2020年1月26号起暂停开放，但是度假区内酒店就维持运作。另一方面，香港海洋公园在1月26号在它的官网上面发布重要的通告说，鉴于港府将武汉肺炎的应变级别升至紧急，考虑到访客和员工的安全，海洋公园将会在1月26号起暂停开放。虽然美国国内的武汉肺炎确诊病例仍是增加，但是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民众并不为自己的安全感到担忧。1月26号，洛杉矶和亚利桑那州分别确诊了两名武汉肺炎患者，使到美国国内的确诊总数达到了5例。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今日时事经纬环节。中国卫生部门在新型冠状病毒在国内外传播之际，匆忙采取措施控制疫情的蔓延，但这种病毒前所未有，对它的特性也都不太清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比尔森的报道。
中国旅行者在国内外机场受到健康检查，检查他们是否有冠状病毒引起的发烧或者其他的症状。这种病毒被称为冠状病毒，因为它看上去被一个冠所包裹。冠状病毒有些会引起普通感冒，有些会导致致命的呼吸道传染病。造成 SARS 这一种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的病毒，来源于中国食品市场之中的野生动物，然后又出现另一种冠状病毒，中东呼吸系统病毒，被称为莫斯 MERS。
MERS probably was from bats, but now is endemic in camels all over the Middle East and spreading from camels to humans.
马里兰大学医学院学者马修·弗里曼话 ，MERS 莫斯可能来源于蝙蝠，而而家喺中东各地嘅骆驼中流行，并且由骆驼传播俾人类。对于所有嘅呢一啲新兴嘅冠状病毒，佢哋都有一个中间宿主，使病毒从动物传播到人。最新的冠状病毒据说与武汉市的食品市场有关。武汉大约有1100万人，呼吸道病毒是空气传播的，通过咳嗽或者打喷嚏接触到感染部位，然后通过接触自己的嘴、鼻或者眼睛进行传播。弗里曼说，感染冠状病毒比感染由液体传播的伊波拉病毒更加容易。到目前为止，这种新病毒的攻击对象并不局限于某一类的人群，但是年龄却成为不利条件。
If you're elderly 65 or older, you have a greater chance of complications. But there's no age restriction on this.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研究人员安东尼·佛西说，如果你的年龄较高，超过65岁，就更加可能引起并发症。不过并不是只有老年人才会有并发症。并发症包括肺炎、支气管炎、肾衰竭、肺部积水，以致死亡。
If you wind up getting a secondary bacterial infection, you can get put on an antibiotic. If you have respiratory distress and you need help with breathing, you could be put on a respirator.
佛西话，如果你感染咗续发性细菌感染，可以使用抗生素；如果你呼吸困难，需要呼吸帮助，或者可以使用呼吸器。但是对于新的冠状病毒还未有可靠专门有效的治疗方法。世界各地的科学家都在研究这种新型病毒。
What we need to know next is where the virus came from. And then the next steps are really looking at what this virus does, how it causes disease. Can we develop diagnostics to the virus so we can better understand how it spreads in the community?
马里兰大学医学院学者弗里曼说，他们跟着下来需要搞清楚病毒的来源，然后要研究这种病毒的作用，它怎样引起疾病，以及我们能否找到诊断的方法，以便更好地了解它如何在社区中传播。同时，美国疾病防治中心建议大众经常洗手，咳嗽的时候用纸巾或者衣袖遮挡，如果怀疑自己感染了这种病毒，请立即去看医生。美国之音记者比尔森华盛顿报道。
1月23号凌晨，为了压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扩散，武汉宣布封锁全城，随后湖北其他几个城市都加入了封城的行列。武汉封城的消息瞬间成为全球各大媒体关注的头版消息，但是这个被世界卫生组织官员称为前所未有的行动，它是没有办法在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一些地方党部的头版上有一丝的位置。分析人士说，这会显示面临重大疫情，中共机关部仍然让党性压倒了人民性。网友亦都说，这样的方式显示了习近平政府对人民的冷漠。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的报道。
1月23号，中国农历除夕的前一日凌晨两点，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了封城通告。自2020年1月23号10点起，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没有特殊原因，市民不要离开武汉， 机场、火车站、利汉通道暂时关闭，恢复时间另行通告。而随后，湖北的黄冈、鄂州、赤壁以后是荆州等多个城市亦都是被封城。根据报道，截至1月24号14点，湖北总共是有15个城市的公共交通停运，与此同时疫情亦都在度扩散。截至是1月24号，中国全国是总共有830宗的新冠状病毒确诊病例，至少有25人是死亡。武汉封城的消息很快在网络媒体上面发酵，亦都是称为是世界媒体关注的消息。1月23号，武汉封城是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澳大利亚人报以及是金融时报等西方各大媒体的头版消息。1月24号，武汉疫情以及是湖北封城依然占据了这些媒体的显赫的版面。不过在中共中央的机关报的头版上面，从1月22号到1月24号，读者却是无法找到这些的消息。1月24号的《人民日报》头版只字未提武汉封城以及是武汉疫情，相反大红喜字，一片喜庆气氛。第一版三条的消息，第一条团结一心，艰苦奋斗，风雨无阻向前进；第二条就是中共中央举行春节团拜会；第三就是习近平在2020春节团拜会上面的讲话。值得一提的就是，身为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在北京举行的春节团拜会上面，亦都只字未有提到人口1100万的武汉封城，以及是或者是武汉肺炎的问题。第二版仍然是关于习近平团拜会的讲话的社论主旨，习近平的讲话鼓舞人心，催人奋进。第三版是关于中国的春节，欢乐共享。第四版的上版本仍然是关于新年以及中国春节的文化魅力等。武汉疫情以及封城的消息终于出现在第四版的下半部一篇题目为是众志成城防控疫情的文章当中。而这篇文章的主旨是从中央到地方，从一线奋斗到是医护人员到广大人民群众，以战胜疫情为共同目标，形成强大的防控合力，众志成城，坚决压制疫情蔓延的势头。文章最后话俾读者知，目前武汉市大宗商品、食品、医疗防护用品等储备充分，供应顺畅，呼吁市民唔好恐慌，不必囤积。报道当中亦都未有患者嘅人数，未有病情嘅通报，更加系冇武汉人民嘅生活现状，亦都冇救治嘅方案。除了《人民日报》之外，中共中央直属的另外一张机关报《光明日报》、中国国务院的直属机关报《经济日报》、中央军委的直属报纸《解放军报》的头版都未有武汉封城以及是武汉疫情的报道。第三张报纸的头版是关注的是同《人民日报》高度一致，都是团拜会以及习近平的讲话。唯一不同的社论，这三份报纸都是在不重要的版面、不起眼的地方提到了武汉的疫情。武汉的疫情在地方的党报的头版当中亦都是没有出现。1月24号的天津市委机关报、天津日报的头版为人民日报关注的焦点一样，是团拜会以及习近平的讲话，只是在中间一条谈到了天津的防控工作，依然是看不到武汉的疫情以及封城的状况。香港大学中国媒体研究计划的班志远认为，这个显示这些的党媒党性超过了人民性。他在1月22号发表的党媒聚焦的并非是疫情的文章当中说，这次的最新的传染病危机和沙士是呼应，再次暴露了中共党媒的本质，以及他们对为党服务而不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兴趣，党性是高于人民性之上。班志远是在这里研究过2020年1月22号的《人民日报》、《天津日报》以及《北京日报》之后有上述的发表。关于党媒的党性以及人民性，习近平本人亦都曾经有过指示。2016年2月19号，习近平在中共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面再次强调，新闻舆论工作要坚持党性以及人民性是相同一。在2013年8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面，习近平指出党性以及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但是班志远认为 党媒对武汉疫情的处理显然是凸显了党性和人民性的不和谐，党媒显然希望民众不要聚焦疫情。他说这些页面清楚地表明了优先权，他们指出的所谓的党性本质，只有当一个国家面临着真正的紧迫的危机的时候，不和谐感才会更加明显，而这个危机才是真正应该占新闻主导的地位。和中国党媒形成对比的是，时常被中共称作是故意要抹黑中国的西方媒体，在他们的报道当中，武汉封城、武汉疫情以及武汉疫情对媒体所在国的影响是他们最重要的关注之一。1月23号，华尔街日报头版正中间的位置是一张有关武汉疫情的图片，但标题是中国封锁了人口1100万的大城市，这个是疫情的起源。纽约时报亦都在第一版当中是发表了武汉封城的消息，报道的题目是中国封锁了疫情爆发的中心城市。英国金融时报亦都给予了武汉封城的消息显赫的位置。在1月24号的报道当中，武汉以及周边地区的疫情依然占据了这些媒体的重要版面。金融时报的英国版和国际版一样，武汉疫情一样是占据了头版的版面。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亦都将疫情的消息放在头版的位置。除了美英的报纸，在亚太地区，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地的报纸都是将武汉的疫情以及武汉肺炎的消息放在显著的位置上面。以新加坡的联合早报为例，1月24号，早报的头版头条是我国出现第一宗武汉肺炎确诊病例，而第二条就是关于武汉和其他城市的封城，而第三条则是新加坡总理的新春献词。中国政治评论人士胡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这个显示这个国外国媒体真正关注武汉与武汉人共命运。他说武汉疫情已经是封城的消息，他们看到很多西方媒体都相当关注，很多西方大报都将它放在头版，而对比之下，中共的机关报在头版根本看不到，感觉好像外国的报纸才是给予中国人办的，而中国自己的报纸不是给予中国人办的。习近平上台以来就奢谈人类命运共同体，实际上西方的媒体现时看到了人类命运的共同体，将中国人看作为是同样的人类，和他们有着共同的命运加以关注。而中国政府那里，他们自己的国民都未有被算入去中国命运共同体，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讽刺。中国党媒对武汉肺炎疫情的冷漠令到很多的网友感到出系愤怒。有人说人民日报头版正正是讲明了为什么病毒会大规模的传播，而亦都有人说武汉封城这么大的事连头版都没有资格上，可以见到屁民韭菜的分量是几多。还有人说各位积极自救吧，中央政府和他们不是在一个世界上面。不过在中国党媒之外的其他媒体以及是网络媒体，包括人民网，都给予了武汉疫情极大的关注。武汉晚报在1月23号的报道，第一版到第八版全部是封城以及是疫情的消息。中国政治评论人士胡平说，中共党媒的表现和习近平武汉肺炎疫情的指示是分不开，对习近平来讲，维稳超越是一切。胡平表示，习近平强调要加强舆论的引导，维护社会大局的稳定，这个实际上亦都讲明了他们为什么将武汉疫情以及是湖北封城的问题摆在今次要的位置上面的基本考虑。他们将政权的稳定放在第一位，将政府控制舆论放在第一位，人民的疾苦放在次要的位置，甚至成为了稳定大局的牺牲品。1月20号，习近平对武汉肺炎，亦就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作出了重要的指示。他指出要加强舆论的引导，加强有关政策措施宣传解读的工作，坚决维护社会大局的稳定，确保人民群众度过了一个安定祥和的新春佳节。胡平认为党媒的做法、习近平的态度会引发民众的反感。胡平说，面对着疫情，习近平甚至是比不上自己的前任胡锦涛。他说和国际社会的反应相对照，还有和2003年的 SARS 事件，他和胡锦涛的态度相比都有一定的差距。 佢相信喺呢个情况之下，民众对习近平嘅反感系不言而喻。2003年4月，非典疫情仍然系蔓延嘅时候，中共当时嘅领导人胡锦涛同温家宝都曾经前往非典防治嘅疫区广东同北京，了解疫情，并且系看望咗医学专家以及医护人员。到目前为止，习近平同李克强都只系喺远距离指挥，并未有亲身涉及到疫区。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喺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官方建议国民不要访问中国，同时武汉和莫斯科的直飞航班以及春节期间从湖北到俄罗斯的大批旅游团都被取消，旅游业可能因此遭受冲击。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消费者监督处在星期五，就是1月24号表示，在局势稳定之前建议俄罗斯游客不要前往中国访问。三日前，这家俄罗斯官方机构仅是建议国民不要访问武汉。俄罗斯旅游协会随后发表声明说，那些取消中国行程的游客能够获得旅行社的全部退款。武汉和俄罗斯虽然有很多历史的渊源，但并不是俄罗斯游客去中国的主要旅游地点。俄罗斯旅游界人士说，北京、西安特别是海南岛是俄罗斯人的主要旅游地，但目前还不是俄罗斯人去中国的旅游旺季。但是武汉肺炎疫情可能对来俄罗斯的中国游客产生影响。最近几年入境俄罗斯的西方游客大幅减少，中国人目前已经成为人数最多的访俄外国游客。通常中国春节假期每年都会有大批中国游客访问俄罗斯。由200多家涉及中国旅游业务机构所组成的俄罗斯旅游协会无国界世界星期三表示，从1月25号到2月1号期间，来自武汉和湖北其他一些城市的中国旅行社已经取消了原定前往俄罗斯的旅游团组。这家旅游协会的负责人说，中国当局未来可能会进一步扩大限制措施。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随着来俄罗斯中国游客的数量每年都在增长，俄罗斯的一些地区尤其是北部，好像经济不是很发达的摩尔曼斯克等地的居民，他们的生计目前都很依赖中国的游客。中国游客去那里主要是体验冰雪和欣赏北极光。中国游客数量如果减少，可能会打击当地的经济。尼科里斯基说，首都莫斯科中心的购物区随处都能够看到中国的游客，莫斯科的一些服务业同样亦都会受到影响。尼科里斯基说，由于来俄罗斯旅游变得很相宜，他们看到来莫斯科的中国游客越来越多。最近这几年以来，已经有一些机构专门做中国游客的生意，有专门为中国游客服务的俄罗斯导游，如果中国游客大幅减少，他们肯定会首当其冲受到影响。几家俄罗斯官媒报道，目前武汉飞往莫斯科的所有直飞航班都已经被取消，由广州经武汉到莫斯科的航班中间亦都不停武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好，听过有关的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和李华正在讨论暑假期间应该要做些什么。李华就建议邀请一些朋友一起去露营。今日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long shot 以及 the bus。
Larry， 我哋好唔好叫埋 Dave 同埋 Laura 同我哋一齐去露营啊
？Well, it's a long shot. Dave and Laura probably already have something planned.
咁又系，佢哋可能已经计划好暑期活动噶啦。不过呢个同 long shot 有咩关系啊 ？Shot 系射击，咁叫佢哋一齐去露营又唔系去打猎。
No, there's nothing to do with shooting.
哦，等等，我知啦。你的意思是他们已经有了计划，所以不是很可能和我们去露营。 Long shot 就是不是很可能，是不是？
That's exactly what it means. A long shot is something that is not likely to happen, or there is only a small possibility of success.
你看，我估啱了。 Long shot 是指不是很可能的事。咦？或者我们可以加入他们的活动的。
That's a long shot too, because it's probably too late to make the necessary airplane or hotel reservations.
係咩？而家已經唔係幾可能訂到機票同旅館。咁仲有乜嘢係可能而唔係 long shot？
We could spend the vacation with my family at my parents' lake house. I'm pretty sure that my parents would be happy to join us there.
哇，去你爸爸妈妈嘅湖边别墅度噶，仲可以见到佢哋添，咁真系太好啦！诶 ，Larry， 你点解唔早啲同我讲呢个好计划啊
？Well, I thought it was a long shot that you'd be willing to spend your vacation with my family. My parents sometimes could be boring.
点会呢？我好中意你爸爸妈妈，佢哋好友善又好风趣。你妹妹都系个好有趣嘅人，我谂我哋会玩得好开心噶。
It's a long shot that my sister will come home to spend the vacation. She said she's going to Europe this summer.
Oh, 佢要去欧洲啊！我都好想去啊，不过而家冇钱咋。诶 ，Larry， 暑假去你哋屋企，我可唔可以去湖里边游水？我系咪要带埋泳衣啊
？You should definitely bring a bathing suit.
咁要唔要带一件外套啊
？You could, but it's a long shot that you'll need it.
Larry, 準備好未啊？我哋應該出發啦。
Yep, I'm all packed. I decided to bring some new movies with us to watch too, including a new horror film. The buzz is that it's really scary.
你仲帶咗電影啊？太好啦！不過我就唔係幾中意睇恐怖片嘅。係啦 ，Larry， 你頭先話 the buzz is 乜嘢係 the buzz？
Buzz is slang for what people are saying about a particular topic, a person or a thing.Not necessarily bad.
Oh, buzz 就是指大家谈论的话题，所以你意思是大家都在讲这套片好可怕，是不是？
Right. I brought that new Tom Cruise movie too, because I know you've been wanting to see it.
真的？你还带了 Tom Cruise 的最新电影？ Larry, 多谢你啊！最近大家都在讲，就是 The Buzz is Tom Cruise 又有新女朋友了。
I really don't pay attention to the buzz about celebrities' personal lives. I'm just not interested in it.
我对嗰啲关于名人嘅传说通常都唔系好感兴趣嘅。但系 Tom Cruise 系我好中意嘅电影明星，所以有关佢嘅事我系比较注意噶。
Oh well, all the buzz in the media about their personal lives probably didn't help their marriage that much.
冇错。那些媒体的报道对他们的婚姻不单止没什么好处，甚至还可能间接地破坏了他们的婚姻。
That's right.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句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long shot， 是指形容某一件事不是太可能发生，机会不大的意思。而另一个常用语就是 the buzz， 是指大家对某一个人或者某件事的谈论。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鬼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